他们没给个假叫莫名其妙了。
那么在旧约那个圣经里面讲，我们要献的身体献献上当作活祭。
罗马书讲我哋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待会应该会出来啊，这个没有没有，他还没有换。
OK
OK， 当作活祭。
当作活祭。
什么叫活祭？
咩叫活祭呢？
就是活的祭嘛。
就是活的祭啦。
那么我们对献祭来讲呢，我们好像中国人也有这个献祭的观念。
我们中国人都有献祭这个观念。
但是所不一样的，中国人的献祭是有一种好像交换条件的一种的观念。
我
交换条件。
我们中国人献祭有一种交换条件的观念。
就是说我献了那么多给你，你要祝福我。
我献了那么多给你，你要祝福我。
我烧的香越大越粗，我的恩典应该越大。
我烧的香越多，我得的恩典应该越多。
就甚至有一种贿赂的那种的观念。
我就有这种的观念。
贿赂。
贿赂的观念。
那么在神的在圣经里面的观念不一样，
在神的心中观念不一样。
或者我们先看旧约的那个献祭，
我们先看旧约的献祭。
这个是一个旧约的会幕的图，
这个旧约会幕的图。
你看到这样比较简单哈，看这个会幕图，其实旧约的会幕不大哎。
旧约嘅时候，会幕唔系好大。
你看下面那个 square 就是会幕，那么上面那个就是一个美国足球的球场的。
上边嗰个地方块就系美国足球球场咁大，
所以它不大。
所以呢个会幕唔系好大。
你看它带着那条牛，
呢个就系牛。
然后它进了那个。献祭的祭坛，
这个献祭的祭坛。
然后旁边上面四个，下面四个就是献宰祭物的那个桌子。
两边有四张呢，就是每边四张就是宰牛用的台。
然后这个呢叫做洗濯盘，对，这个用洗清洁用的。
这个就洗濯盘嚟清洁嗰啲。
然后就是圣所。
献祭用的。
然后就是圣殿，
那个里面就是圣殿，
那前面圣所，后面至圣所，
后边前面圣所，后边至圣所。
那我们讲到旧约的献祭的时候，有旧约总共有五种的献祭。
旧约里面讲有五种的献祭。
现在也是一个上一上主日学的时间吧。
好像现在我们讲主日学一样。
它有燔祭，就是今天我们讲的。
今天我们只是讲燔祭。
主要是把所有的祭物要烧掉，
就是将所有祭物要烧掉。
它代表什么呢？
它代表什么呢？
全然的奉献，
全然的奉献。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素祭。
第二种就是素祭。
对 ，green offering 就不流血的，
就是不流血的，
植物的，
是植物的。
那么重点是那种生活的敬虔。
总之是生命的敬虔，
生活的
生活的敬虔
啊，不单是教会里面，乃是在外面也是经历上帝的
啊，唔单止喺教里边，外边都系一样。
平安祭，
平安祭，
平安祭最主要的，特别是他献一半，然后留下在家里跟家人来分享。
佢嘅特点就先烧一半，另外一半留喺屋企同家人分享。
那就重点是讲到我们分享主恩典。
就重点咪分享主嘅恩典。
赎罪祭，
赎罪祭。
啊，我们进这个比较熟一点啦，因为耶稣就做了赎罪祭。
呢个我哋比较熟悉一样，耶稣
讲到这个基督的代赎，
就系讲基督嘅代赎。
哇，真系特别说有一个赎显祭，赎显祭。
第一个就仲有一个赎显祭。
啊，这个有一点，好像跟赎罪祭没有什么分别吧？
好似同赎罪祭冇乜分别。
它的重点是讲到要另外再补偿的。
他讲重点就是另外要补偿。
这不单是耶稣代赎，我们自己也需要有一种的真正的悔改。
不单止耶稣的代赎，我们自己也要真正的悔改。
那刚才所讲的，如果你还是莫名其妙不懂的话，
刚才所讲，如果你还是莫名其妙不懂的话，
证明你要去主日学，
证明你要读之后，
因为有时候圣经的真理呢，真的要比较深入的研究。
有时圣经真的要深入研究。
如果你已经都懂了，
如果你都明白了，
就说明你可以教主日学了，
证明你可以教之后了。
所以基本上每一个人都要去主日学。
所以基本上每一个人都要参加之后。
你们教会有没有主日学？
我哋教会有冇
哇，所以没有人去，很多时候没有很浪费。我们因为主日崇拜的讲道，我们没办法很深入，所以呢，主日学是比较有系统的认识圣经。
因为讲到唔能够可能好深入，所以主日系非常重要。
那我们现在集中要看那个行在犯祭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分别，有什么关系？
我哋今日讲犯祭同我哋有咩关系？
今天我们信徒不用献祭，
今日我哋信主唔使献祭，
我们不需要带着牛羊过来，
我哋唔使带牛带羊嚟。
那个献祭的这个教导跟我们无关吗？
所以献祭教导同我哋有冇关系咧？
我们来看，
我哋嚟睇。
我现在主要要看那个献祭的人他要做的事情。
我哋喺献祭人物，佢哋所要做嘅事情。
当献这个燔祭的时候，
当献燔祭嘅时候，
所以你们讲那个献祭的人要把按手在这个牛的头上。
献祭嘅人要按手喺呢个牛嘅头上，
然后他在神面前把它宰了。
他在神的面前将他屠宰。
很多时候我们念旧约的时候，特别念到什么利未记的时候，就有一点很陌生的感觉。
我们经常在利未记的时候，会有很陌生的感觉。
为什么神要那个献祭的人去按手？
为什么神要献祭的人去按手呢？
而且他要他亲手把他宰了，
而且要他亲手将这牛屠宰了。
有没有试过杀过一头牛？
你有冇杀过头牛呢？
杀鸡可能会知道哈。
杀鸡或者都会知道。
那杀牛就不是那么简单哦。
但系偷牛就唔简单啦。
你想为什么不让那个祭司去杀吧？
点解唔俾祭司去杀呢？
祭司是很有经验的。
祭司也非常有经验嘅。
因为祭司就负责这个事情。
因为祭司负责呢件事情。
但是神要那个献的人亲手去杀。
但是神要这个献祭嘅人亲手去杀。
这个是说明有什么事情？
说明一个咩问题呢？
这个献祭不是代替，乃是只是代表而已。
这个献祭唔系代替，系代表。
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哦，我来献祭，我把这个牛交了给你，我就搞定了，跟我无关了。
唔系话献祭人将啲牛交咗出来就搞掂啦，与我无关啦。
这个牛只是代表我们的奉献，它不是代替我们的奉献。
呢个牛只系代替我哋嘅奉献，唔系代替我哋自己。
什么意思？
咩意思呢？
我们可能有一些人买过房子就知道了。
我们如果我们买过屋就知道了。
或者你没有买过，你大概也会知道。我们一般买房子会找一个 agent， 就是代理。
一般我们买屋呢要找个 agent， 就是个代理。
可能当中有一些人当 agent 的。
可能我们中间有些人做 agent 的。
agent， 讨价还价谁去做负责？
讨价还价的时候谁负责呢？
谁？ agent。
是 agent 负责的。
帮你安排，但是他讨教完了以后，他怎么样？谁来付钱？
但是当讨教还价完之后，谁给钱呢？
你付钱。
是你给钱。
买了房子，他的价掉下来，或者他的房价升上去，跟那 agent 无关。
买了屋之后，那个房价涨价或者贬值，跟个 agent 无关。
他只是代表你去买房子。
他只是代表你买屋。
真正买的人是你，
真正买的人是你。
同样的意思，
同样意思。
献祭那个祭本身只是代表我们的奉献，它不是代替。
那个所献的，即系代替我哋嘅奉献，唔系我代替。
所以今天我们待会会收奉献嘛？
我哋阵都会收奉献。
我们有一些人的观念就是神啊，我给了奉献给你。
我哋也有观念就系我哋神啊，我俾咗奉献你，
那我就搞定了，
我就搞掂啦。
跟我无关了，
跟我无关啦。
或者有一些人，我们来服侍主。
我知有啲人，我哋嚟服侍主。
哎呀，我主耶稣，我来服侍你了。
主耶稣，我嚟服侍咗你啦。
但是我完了以后就没有关系了。
服侍完之后就冇关系啦。
这个不单是神看重，不单是我们的金钱的奉献，不单是我们对教会的服侍，乃是我们生命的主权。
神所强调嘅就系唔系我哋金钱嘅奉献，唔系我哋嘅侍奉，而系生命嘅主权。
如果你再不懂的话，我们看这个旧约圣经，这个人类历史的第一个献祭。
我们现在再看圣经人类历史的第一个献祭。
创世纪第四章。
创世纪第四章。
那讲到亚当有两个儿子，一个亚，一个叫该隐，一个叫亚伯。
亚当有两个仔，一个叫该隐，一个叫亚伯。
大家可能很熟悉了，就是亚伯献祭，该隐也献祭。
大家都知道亚伯献祭，该隐也都献祭。
但神呢就接受了亚伯的献祭，就拒绝了该隐的献祭。
但是神呢就喜悦这个亚伯的献祭，不喜欢该隐的献祭。
那结果该隐就怀恨在心了。
结果该隐怀恨在心。
结果呢该隐就把亚伯杀掉了。
结果该隐就将亚伯杀死了。
如果你连这个都不知道的话，就更说明你要去主日学。
如果你这件事都不知道，你更加要向上知道了。
为什么神会接受亚伯的献祭而不接受该隐的献祭？
为什么神接受这个亚伯的献祭不接受该隐的献祭呢？
你看看圣经怎么写。
你看圣经怎么写呢？
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公物。
耶和华看中亚伯和他的公物，
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公物。
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公物。
哪一个先？
哪个先呢？
是人，献祭的人，
是献祭的人。
所以神并不是说他看不中该隐的祭物，看上亚伯的祭物。
所以不是说神看中他的公物，而看中这个该隐的公物。
你结婚啊，嫁女儿啦，小孩满月，办喜宴的时候，每一个人来的话，大概都带一些礼物来。
你有喜庆的时候，生日啦，或者有小蚊仔出世啊，你都会，啲人都会带啲礼物来。
当然，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看到钞票。
我们中国人都喜欢
礼金，
钞票美金。
但是呢，也有一些人送礼的
哈。亦都有啲人送礼物嘅。
总会有一些礼很你，总会有人送一些礼是你很喜欢的。
总会有啲人嘅礼你好喜欢嘅。
但有一些人送的什么那个酒杯啊，对，这个你就一看就看不起眼了。
有些人送的礼物你就看不起眼。
那是不是神看中了亚伯的供物，看不中该隐的供物？
是不是神看中亚伯的供物而不看不中该隐的供物呢？
不是。
不是的。
重点是那个人。
重点是那个人。
他本身是接受个约纳该隐约纳亚伯这个人，
神本身约纳这个亚伯这个人，
所以他的公物才神才约纳，
所以他的公物神经就约纳。
相反，神就看不上该隐。
相反，神看不上该隐。
圣经没有记载为什么神看不上该隐，很可能我们大概也可以知道是该隐的心的问题。
圣经没讲神为什么不喜欢该隐，但是我们明白可能心的问题。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可能当中我们也有，我们多多少少在神面前有一些服事，有一些的奉献。
我们弟兄姐妹在神面前多少有些服事，有些奉献。
但你知道吗？神更看重不是你的工作，
但是神看重的不是你的工作，
不是你奉献的金钱，
不是你奉献的金钱，
乃是你的生命，
也是你的生命。
神，今天我们所摆上的不过是我们的代表，不是代替我们。
我们所摆上的只不过是代替我们，不是我们自己。
神是先看重我们，
神先看重我们，
才看我们所做的事情，
然后先看我们所做的事。
如果我们的生命在神面前不蒙悦纳的时候，
如果我们的生命在神面前不蒙悦纳的时候，
我们今天所做的，
我们今天所做的
不过是草木禾秸，
只不过是草木禾秸。
什么叫草木禾秸？
什么草木禾秸？
将来被火一烧什么都没有，
将来被火烧什么都没有。
我们来再看那个圣经，
再看圣经。
献祭的人首先要把手按在那个献祭的这公牛的上面，然后他亲手把它宰了。
献祭的人要将手放在这个祭物的上面，然后将它杀了。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一同来念，
我们一起读。
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筷子。 大家没有杀过牛，
大家没有劏过牛，
就更没有剥过牛的皮，
更冇剥过牛嘅皮。
啊，大概我们有一些人剥过鸡的皮，
大概有啲人剥过鸡嘅皮。
啊，杀鸡把它剥了这个皮。
啊，当鸡之后将佢皮剥咗。
鸡嘛比较小，我也不懂，不过我大概比较鸡比较小，比较容易。
鸡好细，应该好容易。
剥牛的皮多难呐、
啊！剥牛的皮就难呐、啊。
我们就想，为什么神不让那个祭司来做这个事情？
神点解唔叫祭司来做呢件事呢？
哎，找一个没有经验的人，
要找一个冇经验嘅人嚟做呢？
可能做的就是乱七八糟的。
可能做到好乱七八糟嘅。
啊，为什么这样做？
点解要咁做呢？
那，你再想想看，
我哋谂谂。
那个牛，它还活生生的时候，大概是黑色啊，或者是咖啡色的、啊、等等。
当个你牛仲生嘅时候咧，可能系啡色啊、黑色啊咁。
但是把它皮剥下来的时候，它的样子就完全不一样。
但如果将佢皮剥落嚟嘅时候咧，佢样子已经完全唔一样。
所以当那个人在剥这个皮的时候，
当呢个人剥呢个皮嘅时候。
可能他心里面也会问这个问题，
可能他心里面问这个问题，
如果有一天我的皮被剥下来以后，我里面跟我外面有什么分别？
他有人当我的皮被人剥了的时候，我的外面和里面有什么分别呢？
我觉得有些时候神定的规矩并不是没有意思的，
就是神定的规矩不是没有意思的，
但乃是让他去经历，但如果那个牛剥了皮是完全不同的，
他要我们经历这个牛剥了皮完全不同的。
这耶稣曾经讲过，
耶稣曾经讲过，
他说在末世的时候你要防备假先知，
他说在末世的时候你要防备假先知，
他们到你那里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
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是残暴的狼。
那当然我们一讲到这里的时候，一般我们讲别人，
当我们讲这读这段圣经，我们都说当然讲别人，
他们是披着羊皮的狼，
他们是披着羊皮的狼。
说实话，当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的皮被剥下的时候，
但说实话，如果今天我们的皮被剥下来的时候，
我们的里面是怎么样呢？
我们的里面是怎么样呢？
那当然可能讲的比较我们比较现代的一点，我们不会讲剥皮，我会讲什么，当我们的面具被宰下来的时候、
当然我们不要讲得剥皮这个字眼，当我们的面具被剥下来的时候
是怎么样呢？
是怎么样呢？
那我讲到 面具的时候，我经常觉得有些时候面具是必须的，戴面具是必须的，
讲到面具的时候，我认为有时戴面具是必须的。
啊，谈到刚才请人家喝喜宴，
比如我哋请人家做喜宴
啊，你请他们去什么去 Universal Studio 吃 buffet，
我哋去 Universal Studio 食呢个自助餐。
是很贵的啊，好像五十几块吧。
自助餐可能十几蚊一个人。
啊，是不是五十几块？
系咪十几蚊？
我很久没去了，
我都好耐冇去啦。
以前有鱼翅，现在没了。
以前食鱼翅，而家都冇了。
那你去，生日请人去吃饭。
你请人去吃饭。
他们大概也会带一个礼物来哦，
他们大概都会给你礼物。
那么按照美国的规矩呢，有的时候你是当面拆这个礼物，
我们美国规矩有时可以当面拆这个礼物，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残忍的一个做法，
我觉得这种是很残忍的做法
啊。人家送一个礼物给你，你当面拆开往里面一看就知道是 99cent 买回来的。你知道那天就99cent 的那个商店买回来的。
写抄了嘛，那人家知道啊，梗系去99cent的 store 买的。
请问你会怎么反应？
请问你会咩反应呢？
你们怎么表现？
有咩表现呢？
啊？真的好需要啊！对你们，哎呀，客气啊，是
吧？你有吧？咁啊，咩唔客气啊？咁
这个叫什么、
啊？那叫乜嘢咧？
戴面具，
系戴面具。
明明不高兴，但是我们表现还是很高兴。
明明个心唔高兴，但系我哋表现都好高兴。
有时候是在所难免的。
啊，呢、这个面具在所难免的。
我们是成年人嘛，不可能是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不可能的。
我哋系成年人，我哋唔可能话中意就中意，唔中意就唔中意。
但是问题是什么？
但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是当我们戴面具戴到的地步，我们忘了自己是戴了面具。
有时候我们戴面具戴到一个地步，我们都忘记了我们自己戴着个面具。
我们真的以为自己没有问题了。
我们认为自己是没问题的。
前阵子两个月以前了吧，在高雄有一个大的地震。
两个月前高雄有一个大地震，
其中绝大部分100多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在这个围观大厦里面被死在那里的。
死伤者大部分那个围观大倒冧的时候发生。
那我去过很多地震的灾区。
我去过很多地震的灾区。
因为工作的缘故。
因为工作的缘故。
我虽然没去，但是我看电视看这个图片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倒塌很奇怪。
我看电视的时候觉得这个倒塌很奇怪。
一般的大楼的倒塌是这样倒塌下来的。
一般倒塌就是由上至下的倒塌下来的。
这个围观大楼的倒塌是怎么样？你看着我吗？
都塌点样呢？
它是90度这样趴下来，
90度咁啊倒落嚟嘅。
那怎么会这样呢？
点解会咁样呢？
当时那些救护人员进到里面的时候，发觉在那些的长壁的里面有一些这样蓝色、白色，这个是什么呢？
当救护人员到场嘅时候，发现喺个墙里边有啲白色、蓝色嘅咩嚟咧？
这个是油罐，
系嗰啲油桶啊。
是一个空的用过的油罐，
空的用过的油罐。
因为当时为了偷工减料的缘故，
当时为了偷工减料的缘故，
本来是应该水泥啊、钢筋的用那个支撑，它改了用油罐。
本来水泥钢筋来支撑的，它改了用油罐来支撑。
而且是那种空的、旧的、用完的油罐，
就空的、旧的、用过的油罐。
哎呀，所以它就没办法支撑咯，
所以没办法支撑那部。
所以就整个90度这样拍下来，
所以整个大厦90度咁跌落来。
它其实一直都是用油罐，这个墙的油罐一直都在里面。
其实这个墙里边应该油罐一直都在度。
不过你在外面，如果不是这个地震，根本不知道。
但如果这个不是地震的话，你根本不知道有咩里边。
对吗？因为外面都是油刷的，就跟那个水泥差不多。
因为外面批墙都非常靓。
你看你旁边的墙壁。
你睇我旁边嘅墙壁，
哦，你看起来很坚固，
睇上嚟好坚固，
里面可能也是油罐，
里面可能
不要开玩笑啊，
讲笑啫，
你看不出来的，
你睇唔出来嘅，
吓，但是地震一来，整个就你都经不起这个考验，就整个打下来，
但系地震一嚟嘅时候，经唔起考验就倒落嚟啦。
我们今天有时候看到一些，属灵的领袖，
我哋今日睇见有啲属灵嘅领袖，
那突然间就整个。不知道怎么整个跌倒了，
就不知道为什么整个人跌倒了。
信仰出现了，整个突然间就这个信仰出现很大的危机了。
突然间出现了危机，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没有突然间这个事情的，
其实没有突然间这个事情的。
虽然他表面上好像一个属灵的领袖。
佢表面上好似一个属灵嘅领袖，
但是里面却是空空的。
但里面是空空嘅。
本来是应该水晶钢筋，水泥钢筋做的这个墙壁，
根本就唔系水泥钢筋做嘅墙壁，
它换成是空空的油罐。
佢换咗空空嘅油罐。
弟兄姐妹，今天当你剥开你的皮的时候，
今日当你剥开你嘅皮嘅时候，
你的生命的里面是真正的一个属灵的支撑，还是只是一个很虚空的一个表面而已？
你生命嘅里边有冇属灵嘅支撑咧？亦或即佢里边系空虚嘅表嘅内在咧？
什么叫做活祭？
咩叫活祭咧？
活祭的意思并不就是。不是代替那个今天我们的奉献，我们的服侍，不是代替，只不过是代表。
今日嘅活祭唔系我哋嘅奉献同埋我哋嘅侍奉，只不过系代表啫。
真正的祭物是我们自己的生命。
真正嘅祭物系我哋自己嘅生命。
活祭是不是单单外表？
活祭唔单止系外表，
乃是内在，
乃系内在。
我们里面怎么样？
我哋里面点样样？
我今天我看下去，我在台上看下去。
今日我在台上睇落嚟，
每一个人都很安静，
每个人都很安静，
每一个人都很好像很属灵的坐在那边，
好似好属灵咁坐喺度。
啊，我不是很认识你，
我唔系好认识你。
请问你的里面是怎么样？
请问你嘅里边系点样样咧？
是不是要等到一个打击来的时候才整个倒下来？
嗯，系咪一个大嘅事件嘅时候，你整个人先至？
活祭的重点是里面，不是外面。
活祭嘅重点就系里面，唔系外面。
神说，神里面说139诗篇139篇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思念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诗篇139篇话，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思念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所说的就是讲到里面，
他这里所讲就是讲到里面
内在的监察，
内在的监察。
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就带心里有充满的追究感、
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姐妹可能心里面有些罪疚的感觉。
对，我知道我不行，
对，我知道我不行，
我知道我里面真的很多的软弱，
我知道我里面真的很多软弱，
所以我是个失败者，
所以我是失败者。
哎呀，教会叫我做什么不行不行，我不行的。
教会叫我做什么不行不行，我做不到，
因为我是离 跟神 远离神很远的，
因为我离开神很远。
好像这个内在的鉴察，真当我们真正面对自己的时候，我们会面对很多的灰暗的幽暗的一面。
我们真正面对自己内心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多有幽暗的一面。
但是同时神并不是把我们打下来而已，
但是神没有将我们打下来，
他乃是有内在的释放，
他也给我们有内在的释放。
希伯来书讲到我们可以来到主耶稣面前，
希伯来书说我们可以来到主耶稣面前，
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的前面，
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面，
不要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
我们要面对我们自己的内在的问题，
我们要面对我们内在的问题，
但是目的是要在里面得着这个内在的释放，
但是目的就是要得着内在的释放。
如果我们不面对我们内在，我们就让它好像 business as usual 的话，我们就永远没办法得着这个释放。
如果我们不严肃地对待我们内在，我们永远得不到释放。
好了，我们再看下去，
再看黎明记。
那人要剥去祭牲的皮，然后把祭牲凡祭牲切成筷子。
那人要剥去凡祭牲的皮，把凡祭牲切成筷子。
什么叫切成筷子呢？
那个切成筷子呢？
就是切片。
就是切片。
请问为什么要把凡祭牲来切片？
点解要将呢个凡祭牲来切片呢？
为什么？
点解？
我真的问你啊。
我现在问你的为什么
啊，我不是问你神学的问题，圣经的问题，乃是一个一般常识的问题，为什么要把它切片？
我不是问你神学的问题，而一般常识的问题。
烧得快一点，不单是烧得快一点，乃是你要把它烧尽的话，绝对要切片。
不是烧得快一点，如果你将它烧熟的时候，要绝对要切片。
不是烧熟了，把它烧完了，
要软的时候。
为什么呢？
点解呢？
你试过 barbecue？
你试过 barbecue？
啊，如果太厚的肉的话，
如果肉太厚的话呢？
外面都烧焦了，
外面烧焦了，
里面是生的，
里面仲生的。
如果你要把那个肉完全的烧掉的话，
如果你将那个肉要完全烧掉
的话，你整条牛放在里不整条牛放在上面不行的。
你将整只牛放喺度烧咧，永远烧唔晒。
绝对要把它切片才能烧完。
你绝对将佢切细片先烧得完。
因为先燔祭的这个重点就是把所有都献在坛上。
因为燔祭嘅重点就要将所有都放喺呢个盘上。
所以要切成筷子。
所以要切成筷子。
啊，不是我们用的筷子。
唔系筷子，唔系用筷子，一块一块嘅意思。
同样的问题。
同一个问题。
把牛切成一块一块容易吗？
将牛切成一块一块容唔容易呢？
你想想看，那个牛骨多硬啊！
你睇下嗰啲牛骨几硬啊！
怎么切啊？
点样切啊？
那我然后也是，那为什么不找那个祭司去切呢？
仲有边个唔肯祭司切呢？
就找那个献祭的人。
揾个献祭人去切呢？
这没有经验的。
那个冇经验嘅人切呢？
切，
非常困难。切嘅时候，
我觉得为什么神要他来切，亲手去切？
点解神要佢亲手嚟切呢？
但系一砍的时候，他会想什么呢？
但佢都切嘅时候，佢会谂乜嘢呢？
好像我们刚才所说，
好似刚才所讲，
如果要烧尽的话，一定要先把它切成筷子。
如果要烧尽嘅话，一定要将佢切成一块一块。
如果我们用今天的属灵的观念是什么？
我哋今日用属灵嘅观念嚟，
你要在神面前完全被悦纳的时候，我们需要被破碎。
当你在神的面前被悦纳的话，我们需要被切碎
破碎
破碎。
那你看圣经里面有一个，所以不是部分是全部，
所以圣经里面说不是部分是全部。
你新的圣经讲到有一个妇人要献一个香膏给耶稣，
圣经里面说有一个妇人要献香膏给耶稣。
哇，他是打破玉瓶，
他说打破玉瓶
就把香膏浇在耶稣的身上，
把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
往往我都看不懂这个，我都不明白为什么要打破玉瓶呢？
我们有时不明白为什么要打破玉瓶呢？
那个玉瓶好好的，为什么把它打破呢？
那玉瓶好好，为什么要打烂它？
打开就好了吗？
可以打开个瓶呢？
为什么打破呢？
为什么要打破呢？
啊，那玉瓶好贵的哦。
那玉瓶可能好贵的。
我们要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
我们要理解当时的背景。
这个香膏是非常昂贵的东西。
香膏是非常昂贵的东
西。一瓶的香膏大概多少钱呢？
一瓶香膏大概多少钱呢？
一年的薪水。
一年的薪水。
啊，当时一年的薪水。
当时一年的薪水。
你一年薪水多少？
你一年的薪水多少呢？
大概一万多块吧。起码都一万多块了。
起码都要买一万
多了。
有些一个月都不止了。
你想想看，一万多两万块买一瓶香水，现在都没有这样那么贵的香水。
如果一万两万元买一瓶香水，现在香水
多贵。
有几贵呢？
而且呢，所以他就特别做这个瓶子这个嘴啊，这个口啊，弄得很小。
所以香膏个瓶个嘴呢是非常细的。
所以呢，你反正你香膏你不是用很多嘛，一点点就好了吗？
用香膏你每次用好多，即系用啲咁多少少。
那如果你要把这瓶香膏要全部倒下来的话，很难。
所以你将因为个口咁细，
倒的时候很难。
你将瓶香膏倒出嚟，倒晒嘅时候非常难。
你不理解哈、
可能你唔理解。
我讲一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我讲个例子你会明白。
白花油。你用过白花油？
用过白花油没有？
驱风油。有没有？
有冇？
这个嘴是很窄的，对不对？
个嘴好细嘅。
我说 OK， 我买一个一大瓶的白花油。
我买大樽白花油。
帮我全部倒出来。
你将我全部倒出来呢？你好难倒。
很难倒哎、
非常难倒出来。
因为这个嘴才一点点。
因为个窿好细。
怎么做？
怎么做呢？
把它打破，
打烂佢。
你说打破就有玻璃了嘛？那玻璃就会弄伤耶稣了嘛？
打烂就会有玻璃，会唔会正常？
这个不是玻璃瓶，
这个唔系玻璃瓶，
系玉瓶。
玉瓶，
玉是很脆的，
玉系好脆嘅。
一打就好像一个打鸡蛋一样，这样啵打开。
打就好似鸡蛋咁打开，
什么意思？
咩意思？
当他不打破玉瓶的时候，里面的香膏不会全部会出来。
当你唔打破啲玉瓶嘅时候，里边嘅香膏唔会全部出来。
今天有些时候，在我们生命里面，对我们说主啊，我非常爱你。
我哋喺生命里边会咁讲啊，主啊，我非常爱你。
但是我知道我的脾气不好。
但我知道我脾气唔好。
哎呀，我其他很爱你，你就不要管我的脾气吧。
我咁爱你，你唔好理我嘅脾气啦。
主啊，我非常的热心在教会。
主啊，我非常热心喺教会。
但是你知道我跟我太太的关系不好。
但你知道我同我太太的关系唔好。
那你就不要看我跟太太的关系吧。
咁你唔好睇啲我同太太
的关系。因为我大部分时间都非常的遵守你的安。
即系我大部分时间都非常遵守你的话语。
我生活上都会按照你的圣经的教导。
我生活上都按照你圣经的教导。
只是我怎么做生意。
即是我怎么做生意呢？
主，你不要管了，
你就唔好理啦。
因为按照圣经的做法，做不到的赚不到钱。
照圣经教训，我做唔到嘅。
很多时候，在我们生命里面，就有一点的地方保留。
所以好多时候，生命中我就有啲保留。
哎呀，我大部分都给了你了，这个你就不要管了。
但我大部分都俾咗你啦，呢少少事你唔好管啦。
其实也好像说得过去哦，
好似听上都讲得过去啊。
我大部分都给你咯，
我大部分都俾。
你还要求什么呢？
你仲要求咩嘢呢？
好了，我想问在座谁结了婚的太的女士举个手，好吧？
结咗婚嘅女士请举手。
举个手，结了婚的女士举个手。OK， 好，谢谢。
OK。
刚才举过手的女士有没有发觉，你老公经常不听你的？
你举个手嘅女士，好的，你老公经常唔听你话嘅。
啊，有很多会心的微笑啊，
大家都要会心的微笑。
那这样子，你老公有一天回来就说：“老婆，老婆，我想清楚了。”
一来老公翻嚟啊，佢话：“老婆，老婆，我谂清楚了，
我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
我以后乜都听你话。
你要是我改什么，我马上改。
你要改咩，我即刻改。
你要我做什么，我马上做。
你要我做咩，我即刻做。
只是有一个条件，
只有一个条件，
你一个礼拜给我两个钟头。”
一个礼拜给我两个钟头
去找别的女人，
去找第二个女人。
两个钟头够了，
两个钟头够了，
好不好？
好不好？
愿不愿意？
你愿不愿意啊？
啊？
愿不愿意
？No， 那么霸道的，
咁霸道啊？
你知道一个礼拜两个钟头是百分率是多少？
你一个礼拜两个钟头才百分之几？
我算过，一个礼拜168个钟头，两个钟头大概是 1.1%。
两个钟头就一个礼拜里边嘅1.2%。
1.1%。我90几%都听你，我只有1%不听你，你就不 no 啊？
我99%听你，只1%唔听你，你都 say no 啊？
啊？
都唔得啦，
不行，为什么？
点解呢？
啊，我问男生行不行？
我问男生，
你老婆说我，你讲什么我都听你啊，你给我两个钟头去找男朋友啊。
我99%都俾时间俾咗你，我只系我两个钟头翻女朋友。
你知道那两个钟头，如果你需要每个礼拜用两个钟头去找别人的话，
如果你每个礼拜两个钟头翻第二个人嘅话，
就证明你其他的90几%，基本你的心都不在他那里。
就证明你基本上99%，你嘅心都唔喺你老婆嗰度，
对吗？
系唔系咧？
如果他有一个，他有1%要找别，要找另外一个对象的话，他的99%的心根本不在你那里。
如果佢将个1%要揾第二个对象嘅时候，佢个心根本唔会99%喺你嘅身上。
这个不是百分率的问题。
呢个唔系百分率嘅问题，
是整个心的问题。
系整个心嘅问题，
在神面前一样。
在神的面前一样，
不是百分率的事情，
不是百分率的事情。
神啊，我已经奉献了很多给你了。
神啊，我已经奉献了很多给你。
这个是我的，
这部分是我的，
你不要管，
你不要理了。
要切片，
要切片，
打破玉瓶，
打破玉瓶。
所以什么叫活祭？
所以什么叫活祭呢？
不是代替，是代表。
不是代替，是代表。
不是外在，是内在，
是内外在，是内在，
不是部分，是全部，
不是部分，是全部。
那我们祷告，
让我再祷告。
亲爱主耶稣，让我们来到你面前。
亲爱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
让我们全然的奉献在你面前。
让我们全然奉献在你面前。
让我们的生命就像一个燔祭一样。
让我们的生命好像燔祭一样，
在你面前敞开。
在你面前敞开。
把你在你面前被破碎。
在你面前被破碎。
更重要是我们的生命，神所看重是我们的生命。
更重要的是神看重我们的生命，
不是我们做什么，
不是我们做什么，
不是我们给什么，
不是我们给出什么，
还是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交在上帝的手中。
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交在上帝的手中，
主，我们愿意全然的摆上，
主，我们愿意全然的摆上，
当作活祭，
当作活祭，
全然送献给你，
全然献给你，
这样的祷告祈求，
这样的祷告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